大梁京城盛康侯府，重生归来不过半个时辰的宋雨纯提着裙摆一路飞奔，等到了祖母面前时已是气喘吁吁，俏脸绯红了。他顾不得多说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
祖母，孙女容貌有瑕，我有母亲教养，不堪为世家妇，当不起凌霄将军的妻子，请祖母收回成命，让凌霄将军另娶家妇。
宋雨纯跪在地上，甚至不敢抬头看着自家祖母的神色。他太无奈了，重生的时机不好，自己好容易撑着身子站起来，就听说定北王府派人来请妻了。当下男女成亲三书六礼，这请妻是第五个步骤，请妻之后一切定下，几乎不会更改，他就只能等着，等着那人来娶她了，然后他再远赴千里一次，再被他的政敌派人结花轿羞辱一次，他不得不拖着残躯成亲，让他们这对新婚夫妇成了举国上下的笑柄。他和凌霄成了远近闻名的怨偶，成婚三年，凌霄甚至碰都不敢碰他，自己带着一身怨气偏安一隅。直到几年之后，帝王家忌惮他们文官侯府和掌管兵权的王府联姻，随意找了个借口，就让他的好妹夫带兵抄家，最是忠诚不过的定北王府成了反贼，而他顺康侯府成了帮凶，外祖文哥老一家被连带，三家的男人流放的流放，斩首的斩首，女眷更是受尽羞辱，有意思吗？倒不如从他这儿断了，断了正好。想到凌霄，顿时就迎现了他们两个最后的场景。他冲进大火里，想要抱着自己逃跑，最后却被迫和他最最厌恶的自己同生共死。宋雨纯更是坚定了这个念头，今生他们的孽缘还是不要开始了。短暂的静谧之后，定北王府派来的老嬷嬷头一个反应了过来，她一拍手笑了，看姑娘说的，姑娘面上是有个胎记，可这胎记再是显眼，在姑娘这张芙蓉面面上也不过是一个装点罢了，咱们世子爷都不在意，姑娘何必自惭形秽。还有您所谓的无有母亲教养，姑娘可是自幼在祖母膝下长大，最是孝顺贤良了，有没有母亲教养又能如何。孙嬷嬷眉眼带笑，润物细无声地将少女难堪洗脱。宋玉纯身形微晃，心头一梗，这位孙嬷嬷是王妃的奶嬷嬷，王府里辈分最高的人，被他们一家人当成长辈供养，并且前身他帮了自己不少，若非是他，自己早就在自我搓磨中在某个角落消散了，而非是等到家族覆灭他才随之而去。只是这些恩情连带着前身公婆对自己的呵护宠爱，都要等到日后才能偿还了。
老嬷嬷费心，只是臣女心意已决，不敢更改。
宋一晨顾着莽撞，硬生生地顶了回去。可惜自己重生的时机太晚，否则他也不至于如此。见他如此，顺康侯府老夫人的面色微变，他斥了一声：
大丫头，起来，祖母平日里就这么瞧养你的？
自然不是。宋雨纯站了起来，依然不肯抬头，背齿紧咬唇瓣，一脸的不情愿。老夫人蹙眉：
大丫头，这绝非是你真心的想法。
前几日小丫头还通红着小脸向他打听他那未婚夫喜欢什么东西， 打算为凌霄做个箭套，怎么如今就变了？难不成是二房那个丫头又冲他说了什么？他就知道二房那些庶出没一个好东西。宋玉晨无奈，他能说什么？总不能说自己重生了，只是低着头。
祖母，孙女不敢嫁。
等到婚期定下，自己再来说什么不想嫁给他的话，就是让两家结仇了。他必须要在公之于众之前将两人的婚姻解除。孙嬷嬷笑了，这丫头进来后，她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周身都是规矩，行动中身上的饰品几乎无有晃动，可见从小是下了苦功夫练习的。头上珠钗不多，低调清理，却又符合身份，可见是个大气稳妥的性格。至于什么容貌有瑕，但是她雪白柔嫩的皮肤，高挺的山根，眉如远黛，脸型也极好，孙嬷嬷就能看出来，她就算天生额头上有一个梅花一样的胎记，也不会对她的轻视容貌有丝毫的影响。至于略有些莽撞冲动的性子，那简直是做他们家世子妃、将军夫人这两重身份的最佳助力。于是孙嬷嬷斩钉截铁道，姑娘这两个说法就算能说服老奴，也不能说服我们家世子爷，不是？说着孙嬷嬷转向老夫人，面上带笑，老夫人您不知道，我们世子爷这次也跟来了，说是他一向神往宋大小姐，听说他们终于要订婚期了，特地来亲自给姑娘看看，顺便亲自迎姑娘回北疆呢。是世子爷，这时候的凌霄不是在北疆战场杀敌吗？他怎么会跟来？宋玉纯知道这孙嬷嬷不会说谎的，那就是凌霄真的来了，他更是说不出来了。要知道他们这些武将进京城是不能带兵的，也就是说，那个傻子孤身一人，把自己像是不会动的靶子一样送进了京城这个险境来，他图什么？老夫人面上果然多了几分欣慰，笑了笑，颔首，
好，很好，不过这定期急不得，还请嬷嬷回去定好时期再来我府商议。
这娶妻规矩上，男人家自然是要三请四请以示重视的，孙嬷嬷知道这就是大致答应了，自然含笑点头。临走前始终低着头的宋玉纯终于抬了抬头，和孙嬷嬷对视，她叹息着屈膝，恭恭敬敬的模样。孙嬷嬷眼前一亮，果然美极，面上神色更是欣慰几分，脚步轻快地离开了，完全没把小女儿家闹脾气当回事。等她走出侯府，脚步一拐就去了街口，低调的青盖马车内，男人戴着面具，只露了个下巴，听着女人上马车的声音，他不由得身体前倾，期待又克制地询问，
嬷嬷，情况可好？
乔世子爷急的。孙嬷嬷笑了笑，并不急答话，只是缓缓进入马车。